也讲袁氏的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新年快乐啊！我看当中有不少人前一阵都出去旅行啊，你们都好吗？有没有什么特别感恩的事啊？啊，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？那个 Robin， 你们出去玩了很长啊，爸妈都好吗？有没有什么高潮要特别感恩的？有没有讲两句？有没有？不好讲。OK， 那我想，时间过得很快哦，又是新的一年开始啊，哦，你们有没有感到很兴奋呢？好像不太感觉这样哦，好像啊。你们有没有对新的一年很兴奋呢？啊，为什么兴奋呢？非常好，因为你是神的女儿，很兴奋，因为父神要照顾你哈。那我想，这个我们今年的主题，我就想请大家都不要再看手机了啊，请你们看讲台这边好吗？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翻转的一年哈。那个，我先第一个问，就是说我们当中有谁还没有节目单的举手好吗？我们就把节目单发掉啊，没有了啊。那你跟你旁边的人共用一下好吗？那我们看一下节目单的右边有今年的主题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预备来。翻转的一年，兴起发光。我们感谢主啊，神赐给我们的应许，今年是一个翻转的一年。那就请问大家，翻转是什么意思啊？改变啊，说翻转也有可能一翻一转就更惨的也有可能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翻啊，看你怎么个翻，怎么个转法，是不是？那我想，神给我们今年的应许的翻转是正面的，在以赛亚书第61:3-4跟7，还有在以赛亚书第60:1-2。我待会在圣餐之前，我会跟大家特别的分享。那我想，如果一个人要翻一年要翻转，必须从我们自己整个人的翻转开始。哦，怎么这么精彩哦？那必须要从我们个人的翻转开始，是不是？那我想，个人的翻转要跟我们这个人的态度、我们的心态的改变来开始。那我今天翻转的一年的第一讲，我要讲到一个得胜的秘诀，一个得胜的秘诀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是得胜的 ，Amen， 必须是胜过我们一切的挑战、压力的。我想，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世代。从宏观来看呢，我们面对有可能北韩会用核子武器来攻击美国啊。早先几个月前好像感觉还很远啊，好像不太可能。他现在越来越实验，他的飞弹打得越来越远啊，现在可以打到加州了啊，就跟你们讲，他可以打到加州。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性，还有恐怖分子随时随地的可能攻击，对，在过去这一年我们都经历到，还有极端性的气候，有没有发现这个气候非常极端呐？我们住在加州，我们要非常感恩呐！你不要再嫌这个天气太冷了，不然你现在就到中西部去看看哦。昨天晚上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参加我们这边有一个 function， 然后完了我就说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他说我今天半夜要坐飞机去 Indiana， 去他在普渡大学念书。我就说，我听说中西部很冷啊。他说啊，非常冷啊，牧师啊，那边-30多度。我说啊，这么冷，所以天气挺极端的哦。那同时呢，好像在南加州，那天气又很暖，是不是？哇，非常的暖，又天气极端也造成很多极端的灾害。北加州也烧大火，是不是？在 Napa 烧的 一发不可制止，南加州也在烧哈，到现在还没控制住，所以有很多的事情，都会让人有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张力，很多的害怕。那你说牧师，我管不了那么多啊，我只管我自己啊。活在湾区是不是这个这个生活的水准很高啊？这是讲的太文绉绉了。所谓生活水准很高的意思就是很贵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牧师很贵啊，你去别的州看看，那个汽油就便宜很多啊。我去那个西北西雅图地区，我就看哇，汽油比这边便宜多了哈，就是这边挺贵的。还有呢，这个高速公路变成什么低速公路，是不是啊？还有无速公路根本就不能动啊，常常通勤时间很高，还有很多的工作啊，还有工作的压力啊 ，deadline 啊，我们当中这个还有生儿养女的责任、开销，是不是都压在我们身上啊？是不是有压力啊？有很多的压力，所以跟他讲说新年好，新年开始，他说啊，又来新的一年，又要，我就想，今天我就想邀请大家，我们在心态上有一个极大的改变。我们要感谢神，为新的一年感谢神。Amen。我们要从开我们的口来讲，我们感谢主是新的一年开始，就有一个翻转的开始，有一个得胜的开始，是一个不一样的。我就想说，今天我讲到这得胜的秘诀，我要特别讲到我们的心，要特别讲到我们的看法，要特别讲到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一个态度。那诗篇91篇啊，第一节，那诗人他分享了胜过各种压力的秘诀。他说自在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那你就问了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住在至高者，就是神的家里面，你就是住在神的家里面。我想你住在神的家里面，神就要保护你，神就要照顾你，神就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。 Amen。 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你们都通通搬到1618 Carlson Boulevard 来住了？说哦，牧师你既然这样讲，这神的家在这，我们通搬来这住了，所以上帝就会保护我们啊，那教会还要负责你的开销啊，对，你住在这边啊，管吃管住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显然不是嘛，因为诗人讲那句话的时候，大使命教会还没存在啊，是不是？那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意思，就是因为神的殿到了新约，现在神的殿是在哪里啊？就是你跟我啊，你跟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。那如果你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就是你要让神住在你里面，你也住在神里面。Amen。 如果我们只有看环境，我们看大环境啊，这个可能那个可能，我们好像都不能掌握。那小环境每天的生活你又要面对，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下面就是刚才我们姊妹讲了，她为什么面对新的一年很开心，因为她知道她是神的女儿，她不但是神的女儿，而且是神所爱的女儿。 Amen。你可以说我是我爸妈的女儿，但是我爸妈不爱我，他常常虐待我，那是不太一样啊。我是天父的女儿，但是他常常虐待我，可能你嘴巴不敢这样讲，你心里在想了、啊，如果他爱我，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？那我想诗人在讲说，跟我们讲说，你如果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你就要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可以休息啊，你可以安息，你可以安静。你就不再害怕。弟兄姊妹们，其实一个人能不能够安息跟外在环境没什么关系啊。 Amen。 外在环境可以夺去我们的安息，但是并不是绝对影响我们的安息。我们如果今年要转换，我们今年真的要一个翻转的话，第一个是在我们的信念上，我们的看法上必须要翻转。当牧师跟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就接纳进去，我们一起来走这个旅程。你先不要想这环境这个样环境那样， 我要这样，差得很远，这样那样，你就在那这样那样里面。你要想到说，你是神所爱的儿女，神顾念你的需要，神给你一个应许，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，他的应许就是说翻转的一年，他要代替很多事情在过去你生命里的，要新的代替。但是在这个代替之前，你必须要知道你跟他怎么样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那个诗人又讲说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要在全能者的复印下，然后呢，神就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，然后他就是有真正的安息。第二节，诗人宣告说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你们依靠谁呀？很多人说，其实这世界上没任何人依靠，就依靠自己。那问题是自己也靠不住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才靠神，是吧？所以好像应该要倒过来哦，先靠神，那你就不需要靠自己，是不是这样？那问题下面就来了，就是为什么这个诗人讲的那么确切，可是我觉得好像神挺远的哦。那这就是今天我要讲得胜的秘诀。那这诗人下面又讲哦，那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，神怎么样来拯救他？我们念一下好吗？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哈，让大家都有点参与，我们一起念哈。他怎么样？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白日的。灭人的毒病，所以有千人辅导在你旁，万人辅导在你右边，这灾必不得临近你。你虽亲眼看见，这好像在讲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哈，讲到核子攻击之后的时候，讲一个好像很极端的情况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这个诗人他斩钉截铁说，神一定保护你。可能你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么厉害，你是说牧师，我要有钱了，我要找到工作 ，Amen， 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，我要健康，我要有将来，我要有盼望。但是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在全能者的覆印下。你论到他，他是你的避难所。神正在帮助你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神将要帮助你，神正在帮助你。你跟你旁边人讲说，跟我笑一笑，神正在帮助你。对，好，那你就说，牧师，我怎么样能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？我怎么样能住在神的房子里？我怎么样让神能住在我里面呢？那我们就来到新约的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他正在那边教导我们怎么样能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那就是住在基督里面。现在就越来越靠近了，我就讲的越来跟你的生活有关系了。 Amen。 我就想问一下，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非常需要上帝鼓励你的举手，你需要神对你说话给你盼望的举手，他正在鼓励你。你必须要把你所让你担心的一切事情暂时放在一边，你要专心听好吗？因为我的讲道就是你专心听的时候，你跟我一起走这一段 journey， 你就开始得医治得释放，就是这样。因为神的话有功效，有能力，有安慰。好，那主耶稣就教导他们的门徒说，你们要怎么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就是要住在基督里。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四到五节好吗？第四节到第五节，这个不对啊，第四节第五节。 好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人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得胜的秘诀，我们必须常在基督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们，就是你跟耶稣基督在灵里面要连结在一起。讲一下好不好？连结，你要常在他里面，他就常在你里面。耶稣基督在教的时候，他可能在巴勒斯坦那边的葡萄园旁边，他在走路，他就看到说，你看这个葡萄树，耶稣就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就常在你里面，你就可以多结果子，果子也不枯干。如果你离开了我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会枯干，你就什么都不能做。主耶稣讲得很绝对，他说离了我怎么样？我们不同意 right？ 快，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做好多事啊，我们厉害的人啊。我现在只是在低潮而已啊，我高潮的时候做很多事啊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讲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主耶稣说我们必须要常在基督里，跟他连结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这非常重要。你看我们的手机，这个用一用就没电了，结果要怎么样？要去充电。那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用一用也是没电了、啊？就要充电啊！啊，我昨天真是没电了。啊，我今天真是累啊！昨天早上才参加8点钟的祷告会，我就留在教会，一直搞到晚上8点半才回去。啊，回去以后还要准备未了的这个信息啊。哦，那还要照顾一些人啊、哦，这个照顾谁我就不讲了。那反正就没完没了啊。今天早上也是一样，哇，真的就是很需要充电，很需要属灵的充电。主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，他跟他门徒讲，也是跟你跟我讲，说我是葡萄树，你是枝子。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很多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真理。他们觉得耶稣是枝子，他们是葡萄树。你说牧师，你可不可以提出证明？很简单嘛，你反正每次祷告都是在吩咐耶稣啊，请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啊，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赶快给我一点钱啊，我健康不好啊，让我睡觉睡好啊，小孩听话啊，股票上升啊，小狗听话啊。到底谁是枝子啊？耶稣是枝子嘛，你是葡萄树，对不对？你是主体，他是副体。耶稣说不要搞错，我是主体，你是副体，你的能源是从我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非常需要有能力资源 right？ 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，但是不够。很多人今天做基督徒就是靠弟兄姊妹们的扶持，弟兄姊妹一没扶持他就倒了。你弟兄姊妹不会永远在你边上，是不是？连你的父母他有一天会年老，他会走了，你的家人他不一定在你身边，谁能最靠近你呢？就是耶稣啊，他是主耶稣。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讲，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就藏在里面。他是真神，他这样说你这样做，他就真的在你里面，你心里就会得能力。我过去这一个礼拜相当的困难，非常的困难，其实我的人生都不是很容易，在过去这礼拜相当困难。我在1月2号的早上啊，因为我的女儿怀孕啊，她已经有2个小孩了，那她现在怀孕要生第3个。那去年9月的时候怀孕，所以礼拜二这个1月2号早上啊，她很高兴的去医院要鉴别这婴儿的性别是男的还是女的，结果去发现鉴别以后发现没有查到性别是男的女的，查到那个婴儿是死的，就已经过世了。哇，这就晴天霹雳啊！我说10点多就接到一个 text， 女儿打来了，写来的说，哇，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，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。哇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！所以我的师母就 应变了就留下来啊，帮助，因为已经有一个孙儿一个孙女都很小啊，所以要照顾。他现在那个中文讲说胎死腹中是吧，胎儿死在里面，所以还要拿出来啊，有心理的安慰，身体的处理等等，所以就留在那儿，所以师母也没有办法回来啊，就留在那儿。然后呢我到了礼拜四的时候，又接到一个消息啊，都这消息都是在早上来哈，都不是好消息，都是很早来，就是那个我们所敬爱的王永信牧师他去世啊。那王牧师神的恩典，我跟师母也成为他属灵的女儿，所以我们也很敬畏尊敬他，我们在美国回归真神的这个祷告运动里面一起服侍。我想去年我们有一个洗礼啊，你们不晓得还记不记得，我们请王牧师来讲道，他其实很忙的人，他因为年纪大了，现在比较他身体不是很好，他洗肾，所以他那一次就来，我还记得他讲道非常清楚，非常简短，非常有力啊，不像92岁的人。所以他就突然间，因为大概在圣诞节之后吧，他走路在他家门前突然就摔倒，摔倒以后伤到脑部，就有这个脑流血不止，然后影响他整个身体，就很快没多久就去世了。所以过去这礼拜就碰到这种消息，不是很好的消息啊，而且有点害怕，早上怎么老来这种坏消息，会影响心情。 Amen。 牧师跟你分享这个不是跟你诉苦，我是要跟你讲说人生是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。我们的古语都说不如意是十之八九，我说这听了这更 depressed、right? 就90%都不如意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你是枝子，你要常常跟我连结，我就要加添能力给你，我与你同在。人在最困苦的时候需要什么？需要有人陪你。 Amen。 你在最困苦的时候，你不需要一个人在旁边还在跟你训话啊。我现在要告诉你3点：第一，你不要害怕；第二，你害怕原因没有信心；第三个，你为什么没有信心？你平常不读圣经。你觉得那人讲的话你很有用吗？你就会说哈利路亚，我会改。我 no， 你最难过的时候，你需要人陪你说 ，it's okay。Amen。那个真正能陪你的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主耶稣他自己，因为他自己说的。然后主耶稣就说，如果你们不常在我里面，怎么样，生命就会枯干。约翰福音第15:5-6，因为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5-6哈。来，我们一起念：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扔在火里烧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如果不跟主耶稣连结会怎么样？枯干了、真的有没有那种枯干的感觉啊？有啊，又枯又干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缺少那个动力，是不是缺少那种兴奋感，缺少那种鼓励。 Amen。 OK， 我想大家都非常 convinced。 但是如果跟神连结的话呢，第15:5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怎么样？ OK， 一个跟主耶稣连结的人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多结果子。我就想说，多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不需要想得太深，就是你是一个有正面影响力的人。 Amen。 你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，你走到哪里人家很得到鼓励啊。 Amen。你们今天来到神的国里，来到神的家里，来参加这个聚会，你真正需要的是要得到神对你的鼓励啊！但是神对你最大的鼓励不是只是应许什么，神对你最大的鼓励是他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他每一步都与你同在啊！ 我相信你们当中人听到这个，你接受，你已经得到鼓励了。Amen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们藏在我里面，我就藏在你里面，你就会多结果子，你的果子也怎么样长存。”这个多结果子有两方面哈。第一个，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对，为了神的国度有影响力的。这边讲了，你们多结果子，第十五章第八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一个跟神连结的生命，会让人家感受到，知道有一个天父在爱我，也要爱你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世界是需要真爱的世界，可是也最缺少真爱的世界，是不是啊？人真正需要的是真实的爱，真实的爱很难，因为我们都没经历过，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。第二个，一个跟基督连结的生命，他会有国度观点的祷告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你们若藏在，预备来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与基督不断的连结，我们照着神的话而行，这样我们就开始有国度的思想跟观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必须要有神的国度的思想跟观点来看你的生命，你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。所以有两个重要的，一个是永恒的观点。请问人会不会老化？年纪稍微大一点会讲得比较大声。你现在你跟那个20岁30岁跟他说你人会不会老化，他们说哎，牧师你不要跟我讲这个问题，我现在不太实际哦，我现在不是老化的问题，我现在是太年轻的问题。人会不会老化？人会，你就是年轻啊，你也会累吧，是不是？你再怎么生龙活虎，你到了晚上你也是累得要死，是不是？会，人活在这世界上就不断的，这个时间不会停，你是活在时间空间里面，这是时间就是一直往前走，不能够回转。所以人年纪稍长，他就会想一个问题，说我为什么要走人生这一回，是不是？不是说啊，铁牧师要传教了，这个人要传教，根本跟传教没关系，这是跟一个人头脑清不清楚有关系。你们，我觉得一个人，你今天牧师这个信息最重要的不是说啊，这又是劝我要这个那个，我要你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这一生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。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来看，第一个是永恒的观点。你如果人生这一生你没有看到永恒，你会真的像所罗门王讲的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你去看那个传道书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说哇，这个人好像是佛教的嘛，哈，他好像四大皆空，五大皆空，一切都空。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只有20多岁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讲这个没有人听你，你本来就空嘛，你本来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或没有太多，你一天可能说空了，什么都空，你本来就空。你不要忘记，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，他可不是空啊，他几乎什么都有啊，是不是？他有智慧，他有美女，他有珍宝，他有国度，他什么都有。然后他神让他看到这个永恒的事情，他说这些都是在日光之下的事情，连有智慧他说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捉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永恒的观念。你跟你旁边讲说要有永恒的观念。所以你看，一讲到这个跟永恒的观念呢，立刻这个住在基督里就有关系了。 Amen。 因为基督是永恒的。 Amen。 我们做这个门徒训练，他就说什么是永生，永生怎么得永生，就是人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，是不是啊？那你现在如果开始有神的儿子，你接受他，然后又开始跟他连结在一起， 你是不是你的生命做什么都是有永恒的价值了？你在投资来讲，这是最上算的投资啊。Amen。你们觉得有点相信了吗？你要知道，人生的真正活在世界上意义，第一个是永恒的观念，你必须在永恒里面活你这一生，你必须在基督里面活你这一生。第二个，你要知道我们处在什么时代了，在神的国里面，在人类历史上，我们走到现在是在神的国里面什么时代了？是不是很靠近主耶稣回来的时代了？很多的预言，很多的现象，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？有没有啊？你去看马太福音啊，看到耶稣讲末世是怎么样子、啊、去看，不是我讲，是耶稣讲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看到永恒上面，我在这世界上，神让我走这一回，他有什么目的，那就请问，根据耶稣的教导，如果要活得永恒，最大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大诫命是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相仿爱你的邻舍，如同爱你自己一样。其实我们在永恒观来讲，非常重要的是关系，是不是？一个是跟神的关系，不是只是头脑上我知道啊，上帝爱我，但是一点感受都没有，一点感觉没有。另外是跟人的关系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是如果你真的活得要永恒，然后当你把这样的一个这个真理你去实行，去出去做的时候，就是做门徒啊，带人也这样做，那就是大使命。然后在做这两样事，不要忘记基督要回来，荣耀的主回来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啊。 Amen。 所以你看到我们真的要跟主耶稣连结，这样子我们在这世界上，你可能职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有做不同的职业，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做，不同的季节做都 OK。 你们同意就说阿们好吗？因为这个非常重要，我特别要跟 Rocky 跟 Chris 讲这个。你现在要找工作，你要有永恒的观念，真的你要有永恒的观念。你是为耶稣基督而找工作，耶稣基督也为你找工作，好不好啊？你在他里面，他也在你里面。好了，你说牧师我都相信了啊，我们要藏在基督里，但是怎么藏在基督里呢？那主耶稣也教我们呢，他非常清楚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其实你们都知道，要藏在神的话里面。很多人他只有祷告，他一直祷告求神充满圣灵充满，那求神带领他，我觉得这都很好，但是不够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，都是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等等，你没有一个 guideline， 你没有一个标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，我们一起念好吧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，好，他这边说，一起念好吗？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怎么样？所以神基督的话，神的话可以让我们洁净啊，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他会告诉你这边走偏了，那边不对。好，在下面第十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啊。很多人就是很喜欢第二段啊，因为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。你说牧师我一直在祈求怎么都没有成就呢？因为你所愿意所祈求的还没有是跟基督的心意是合在一起的。 Amen。 那关键在哪？关键是你需要读神的话，了解基督的心，了解基督的这个看法是什么，他的价值观是什么。 Amen。 所以这个读神的话非常的重要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参加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啊。现在做广告了哈，今天下午一点半是我们夫妻小组的今年的第一炮啊。我们两位同工都已经准备好，他们开会又开会，准备又准备，欢迎我们当中夫妻们都可以参加来学习啊，来学习神的真理。那我们去年有特别在学成为合神心意的那个 David Ekman 的那个教导，特别就在讲到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真理。他那教导有十二课，但是他其中他讲得非常深，有很多东西，但是他很重要一点是，他希望在这个课程之后你可以感受到天父对你的爱。哇，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课程这么大胆敢讲这个，是 You can feel it， 不是只有在脑子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感受到天父的爱好重要啊。说哎呀，我现在好多这个那个 No， 你真的感受到天父的爱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些旁边的事情你可以开始 handle，你的眼睛会开始亮起来，你会有真的开始像我说的有永恒的眼光。我这意思就是说，我鼓励你们参加这个课好吗？不同的小组都有，我们有单身的啊，这个执青的是在礼拜六啊，礼拜六现在有时候在早上10点，有时候在下午2点半啊，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样子啊，因为那个还有我们礼拜天早上9点半也有一班哈，那我们还有礼拜天下午1点半，你 miss 了一班可以赶下一班，像赶 bus 一样哈，可以赶班的，没关系。你说哎，牧师，我虽然不是 married couple， 但是我 miss the bus， 今天早上我来这边补班，没问题啊。这个车长会让你上车的 ，Amen， 是不是 ？Wilson 跟 Jason 会让你上车的。但是我觉得很重要，你要藏在神的话里面，你要藏在神的真理里面。就这个是第一个，你要藏在基督里面。第二个，如何能够藏在基督里面跟基督连结，就是遵行基督的诫命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5章9到10节好吗？9到10节，谢谢。我爱我们一起念好吧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面。我们常常在想说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基督的爱里面？我们想了好多这个那个，其实很简单呐、啊，你就遵守他的诫命，你遵守他的命令，你读了他的话，你去遵守，他的爱就开始在你身上彰显。Amen， 是不是很简单呐、啊？也很难呐、啊，也很简单，也很难，到底是简单还是难？在你一念之间，在你愿不愿意 ？Amen。好，我们下面我在领受圣餐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，我们一起来学习操练好了。我们来读这个神给我们今年的应许好吗？然后我们就来操练，让神来鼓励我们，让他的话跟把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。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，我们要1节到4节，然后第7节好不好？如果你有手机的圣经版本，你就不一定要看这个，因为它是全部是一段的哈、哦。那你可以看这个节目单上也有，好不好？节目单上也有，节目单上只有3到4跟第7节。那我现在要看第1节到第4节，好、哦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给谦卑的人。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第2节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我们先暂时念到这里。这一段圣经以赛亚书61章1节到2节，其实是神感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，关于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要做的事情。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再回到第1节，他要怎么样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这边又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这个贫穷不是只有物质上贫穷，还有灵里贫穷，其实是一个非，就是告诉你好消息了。你们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好消息的举手？主耶稣今天要对你讲好消息，但是你必须要接受啊。然后呢，差遣我怎么样医好怎么样伤心的人呢、啊？请问伤心人多不多啊？非常多，他伤心人，但是 在外面上都让你看不出来他伤心了，因为他非常伤心，不然不想让你知道。然后被告怎么样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讲得好像很文绉绉的，其实就是释放，就是让人释放。然后呢，下面一句更好，第二节，宣告耶和华的恩年 ，the year of the Lord's favor，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神要伸张为你伸张冤屈，还有安慰什么一切悲哀的人。好，下面第三节到第四节跟第七节，这是神给我们在未来这一年的应许，也是牧师今天讲信息第一讲的态度改变是要得到这个应许。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修造好，我们再念第七节好吧，第七节，感谢主啊！这边的应许我就跟大家简单分享，第一个是正面的代替，是华冠代替灰尘，上帝要给你一个漂亮的帽子。你这样解释来讲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悲哀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样，把灰尘弄在头上了，表示我很惨啊。上帝说不再是这样，你不再很惨，我要给你一个华冠，一个美丽的帽子的意思，我要高举你，我要改变你的命运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你就说好啊。我们马上要领受这圣餐了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第二个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不是只有喜乐一下而已，是喜乐的膏油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。 Amen。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， 每天都有喜乐油。 Amen， 不是只有三得敬拜赞美唱个十分钟就过了就干了。 No， 是不断流的。神要赐给你跟我喜乐油来代替什么悲哀？悲哀很不容易啊，会对身体不好，但是心里没办法起来，因为觉得没盼望。然后呢，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，你要多赞美神，你要多感谢神，然后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，粪中所得的喜乐，必代替所受的凌辱。哦，这么多个代替哈，代替那么多。然后正面的修建，修造已久的荒场，建立先前凄凉之处，重建历代荒凉之城。还有正面的呼称谓，使我们称为公义树，你不再是倒霉树，你是公义树。我们没有公义，但是我们让跟耶稣基督连结，我们的生命开始发光。 Amen， 成为公义树，使神得荣耀，好不好啊？这一切的应许都要实现，当我们连结在跟基督连结，我们常常住在他的话里面，我们常常遵守基督的教导，我们就开始这个转化会开始。 Amen， 这个翻转会开始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月有圣餐的时间，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应许。我们就想邀请那些已经重生得救受洗归入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来前面拿这个饼跟这个杯好吗？拿了以后你就回到你位置上站立，先暂时不要先暂时不要吃，我们一起来好吗？ 这个饼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，这个杯是指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。我们从最后面过来好不好？排队，你受洗过归入神的家，你就可以来拿好吗？好，拿到饼杯，就在你的位置上站立，为神的应许来祷告好吗？你需要神的替代，那么多的替代，是不是？跟神有些祷告时间好吗？你就跟神交流，跟耶稣交流，求神来给你一个翻转的一年，在任何方面他要你降服的，你现在跟他降服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救赎使我们真正能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儿女的名分，也有儿女的应许。我们求你，当我们在领受这饼跟这杯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被提醒，这是你为我们所成就的，所舍的。这饼代表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，所以我们能够得到医治，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这个杯是指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因为你所流的宝血，我们的罪能够被洁净，我们可以打破罪的咒诅，打破罪的捆绑，罪的势力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我们非常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再次提醒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你是那葡萄树，我们是那个枝子，你是主体，你是生命的来源，你 是真理的来源，你是盼望的来源，我们不过是你的延伸。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安静，学习安息，学习在你里面找到安全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领受这饼跟杯的时候，再次借着这饼杯坚立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是在乎你，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开始建立每一天读你的话、想你的话、行你的话。我们也让你帮助我们来遵行你的教导，我们就真正跟你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，人也因此见证天父的爱，把荣耀归于你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翻转的一年第一次的主日，让我们在态度心态上有一个极大的翻转。这饼是指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，我们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。这杯是指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，我们也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，纪念他的死。主耶稣，我们为新的一年献上感谢，我们为今天来的每一位听到你的话语跟盼望献上感谢。求主使他们的心跟态度好像好土一样，要结实百倍，要得到这个翻转的祝福跟实际。求主祝福今天来的每一位，也祝福每一位听到这信息的耳朵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到隔壁领受。